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的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妮，很高兴每周一的晚上都和您相约在直播间。今天呢，我请来的嘉宾已经是在我们这个直播间两次分享过他的旅行的经历，并且呢，两次的旅行经历给我带来的触动都是非常大的。他的名字叫高斌，我相信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会记得这个瘦瘦小小但是可以号称为旅游达人的女孩子。那高斌呢，以前他在微软工作，现在刚刚换了工作啊。在微软工作的时候，他来做嘉宾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是微软不称职的码农。
不行，我必须要纠正一下，我现在在 Zillow 换职了，我很称职，
对，
我很称职的码农。
对，现在称职了哈。好，那大家也听到了，高斌在跟我们打招呼。那今天呢，高斌要给我们分享一段什么样的旅行呢？
今天主要想跟大家讲一讲去年夏天我去阿姆斯特丹的故事。
阿姆斯特丹是个好地方啊，荷兰。
对，很漂亮。
嗯，我以前在瑞士生活的时候去过阿姆斯特丹两次。
嗯，
但是那时候太小了，所以呢就是对阿姆斯特丹的印象并不是很深刻，除了就是在阿姆斯特丹的阿姆斯特丹河上坐的那个船我印象比较深刻以外，其他就没有什么太深刻的印象。所以很高兴哈，今天能够请高斌来跟我们分享在他眼中的荷兰。
嗯，首先呢想跟大家分享去荷兰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个很机缘巧合的事情。我当时去年一月份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当时碰到几个朋友一起玩，然后其中一个是个荷兰人，而且当时他非常好心，因为我要 hiking 很久，所以他借了我一个睡袋，当时我跟他说我一定会去荷兰还给你的。然后后来去年正好然后有很长时间的假，然后想着说去欧洲玩，那时候申请申根签证就很麻烦嘛，因为你必须要选一个国家去那个大使馆去申，然后就想说怎么选啊这么多，后来就这就是理由啦，就是很简单，那我就第一站就先去荷兰，我就从荷兰申请，然后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为了还帐篷。
为了还睡袋。对，
对睡袋哈。这个理由好充分啊。
我觉得是个很好的理由。说走就走的旅行。
太好了。
对，然后呢我这次是去了10天大概。对，然后还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是这次不是我一个人出去玩的，这次是我跟我男朋友一起去的。
对，因为高斌以往呢都是独来独往的旅游达人。一个女孩子在前两期节目就说了她去了新西兰，然后去了越南，而且还是沙发客，在越南呢还打工打了有一段时间，给人包饺子啊，给人当服务员什么的啊，这个不称职的马龙去体验了各种不同生活的这个经历。那这次去荷兰和男朋友一起去，改变了以往你一个人独行侠的这个习惯和风格。那这次有哪些特别的经历呢？我们现在洗耳恭听你的分享。
对，然后因为是两个人一起去嘛，所以住宿上面就更方便一些了。对，然后我们就选择5天我们选择住在一个民宿，就是那种当地人的家里，然后5天住在一个酒店里面。然后我觉得住那个当地人家里给我感受还是挺深的，我觉得就是你能真的能看到说这个当地人都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我觉得很多人如果你去过荷兰或者是去过很多别的国家，你看到就是别人的建筑你觉得很跟我们很不一样的时候，你会很好奇这里边到底长什么样啊。对，然后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让你真的去感受一下说别人的家里是怎么样的。
那你住在荷兰人本地人的家里面，你觉得给你带来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就是真的就是荷兰市区，就是市里那些老房子里面好小啊，就是真的好小。我当时
你记得有一个电影叫《安妮的日记》吗？
对，那个是个很出名的。
对
对，他们那儿
有犹太小女孩，
有个博物馆。对，
犹太小女孩被本地荷兰人藏在他家的阁楼上，就是在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空间里面，然后生存了一段时间。
正常人的那个房子比那个稍微要大一点，但是真的就是小到什么程度呢？我可以跟你讲一讲，就是我们当时刚到荷兰的那天，下了飞机，真的好久，终于到了那个房子，然后说哇，终于找到了，结果。那个门前就那一栋楼，就是那种像我们这儿一栋 townhouse 那样的楼，然后有四户住在那里， 然后当时我想说到底是哪家应该按哪个钮，就是无数的钮不知道是按哪个钮，然后我们按了好几个，然后终于那个房东就给我们开了门，然后出来接了我们。
是套楼套间吗？就是四户人家，就是每
就是他是
每户人家都
是套间，一栋楼，然后是有四层，
有四层，
对他们一层一户，
一层一户啊，那也还好、啊。
但是他外边那个小门牌非常小，
嗯嗯，
而且你就很难找，说他没有很明确的那个标识，说哪家哪家。
哎，
那个、
高斌说到这个，我想起来了，我的记忆被唤醒了一点哈，就是你说的这个市区的老房子，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和你男朋友没有注意到，所有的这些老房子的外面靠近。房顶的地方都
有个
大
钩子，
钩子
啊！我还想跟你们分享，是有，但是就觉得很奇怪，注意到了，就想说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对，
他们就后来房东说，是因为以前的时候，因为东西很重，比如说家具啊，或者他们当时做农田那些谷物啊，什么东西太重，你没有办法，而且他们那个楼梯特得铁窄，
对，
又陡又窄。哦，真的，你就是你们看不到我的照片，我就网上有那种照片，真的是窄到。你很害怕，你走路就得扶着楼梯，然后侧着身子走。
对，很多大的家具根本就搬不上去，所以只能是就是给吊上去以后，然后从窗户里边。所以在荷兰的这个老房子的特点就是楼梯很窄，门也很窄，但窗户特大，而且窗户有些窗户还是能拆的。
而且他们的洗手间也特别小。然后当时我们一去，那个房东还很好心就给我们介绍说，你们不要建议这个洗手间特别小，那是因为以前那些老房子其实每一层就是可能是以前的老人家就是。他们是一户人家，其实住那一栋楼，但是呢不是所有的楼层都有洗手间、
嗯、
所以就是后来那些改建了以后，比如说每个人住一层又重新加一个洗手间，所以它就特别特别小，在那个屋子最后那个地方。
哦，
对，但是也
是够上，就是够洗澡就可以了嘛。
对，就是比较简单的那个淋浴，然后一个马桶，
对，
小小的洗手台，但是就是还是就觉得很不一样，能感受到，我觉
得还是跟日本的那种有点像哈、啊，像日本就是东京啊、那个。
我没有去过日本。
哦，你没去啊？
估计有点像。
啊，对对对，因为我去日本的时候，我有去在这个就是东京本地人家里边，就是有朋友嘛，去他们、嗯、去他们那儿做客，然后他们已经算是像住的相当宽裕的了，但还是很小。然后我的朋友就会跟我介绍说啊，我们东京这一块儿、啊、哈，就大城市，日本的大城市，
嗯，
都很拥挤。因为房价太高了，房价太贵了。对对对，嗯，
对。然后这是一个比较好、比较有趣的一点吧。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是荷兰的自行车，这个他们有称为叫车轮上的国家嘛，自行车轮上的国家，不是汽车轮上的国家。我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就是举几个例子好了。我真的是，就以前在中国也有很多人骑自行车，因为我们人口很多嘛。但是荷兰人骑自行车真的是到了一定程度，我记得我第一天的时候出门就碰见一个妈妈，一个孕妇，她肚子已经很大了，然后她车前载了一个小孩，车后还载了一个小孩，然后她还那个
背了
肩膀上没有背小孩，
我就说天哪，
她还挂了一个非常大的那个购物袋，就是超市的那个袋子，
哇。
对，然后我就觉得太神奇了、嗯、然后还有什么样的呢？还有就是那种车出门然后骑着自行车，一手骑车，然后肩上扛个椅子扛个桌子的
搬家的。
对，还有见过就是一手骑自行车，另外一手再拖一个自行车的，就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还有很多那种前面放个小车，
嗯，
就推小孩的、
嗯、
就后面也可以推，前面也可以推，就各种各样的。哦，真的是荷兰人，我觉得已经把自行车发挥到极致
了。自行车的王国哈、
啊。嗯，对，
你有骑吗？
我有骑，而且我很推荐大家，就他那里有一个，就跟我们西雅图那个 Line Bike 有点像那个东西，他们叫 O Bike， 好像欧洲有一些国家也有。然后那个
按小时收费。
对，按小时收费、
啊，
但是真的是比较实用，因为你很短的时间，你可能就是从某个地方去某个地方。当时我们从那个民宿家搬到那个酒店的时候，当时虽然不是很远，十几分钟的路吧。可是你想那么大的包我放到那个车里就轻松很多。
对
对，很方便，就那个还蛮推荐的。
挺好的，自行车王国，这个自行车是真的是荷兰的一大景。
对，真的是一大景、
嗯、
我觉得真心可以去骑、
嗯、
我们当时花了一天的时间去那个旁边有个风车镇，嗯，就是也不是很远了，其实你坐公交车或者是坐火车都可以到，然后我们当时就选择骑自行车去，因为它是郊区，就是田园风光，一路风景非常好，而且荷兰地势很平。
哎，我问一下，你是几月份去的？
我是八月份去的，
那没有郁金香了那会儿啊，没
开、哦、那会儿没有郁金香了，
对，已经开完了，
对，开完了，
对，那有点可惜，因为荷兰是不光是自行车出名，郁金香也非常出名，
对，
然后就是它的风车，然后就是它的木屐，我相信你都去了啊，
对，但是那个风车乐园就是确实有点商业化吧，但我觉得还挺值得一去的。就是你真的能见识到说那些风车，他会给你讲有一些风车你是可以花个什么3-4欧你可以进去看，说它到底是怎么运作。
你去了吗？
我没有进去，我们只是休闲。
我很好奇里面是什么样的，
对，我就说，就比如说尤其是很多家庭带小孩去，其实是个蛮好的，就是一天那个家、
嗯、
对家庭游玩的，而且他那儿有很多比如说造那个木鞋，河南那个木鞋，
我去看了这个制作过程。
对对对，
你看了没有？
我看了，
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对对，就是那些东西，就是我们生活中你天天在家你不会看到，不会见到这些东西。
但我就在想，几百年前这个荷兰人穿木屐多疼啊，
我觉得好累啊，好重啊，
而且倍儿硬，哎，它特别硬啊，你弯就是你再穿袜子，它是个硬的东西，你穿在脚上，然后你弯脚的时候怎么弯啊，我不知道怎么走。我当时也买了一双，但不是说那个买着穿的那种，就是纪念品那种挂着看的那种啊，反正不能想象，就是那个时候很聪明啊，真的，以前的人好聪明啊。
对，
嗯，
那我觉得对，就骑自行车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的。
那这些民俗啊，骑自行车，然后风车，然后看木屐的制作过程，完了包括就是当地的一些民俗，你最喜欢的这个荷兰的民俗和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民俗是什么？我是最喜欢是游船。就是在荷兰的那个河上的那个游船特别有意思，因为它转弯是一个技术活，那个船很长啊，
非常长。
它拐弯的时候，哇，我们走的时候，我爸妈妈都给那个船员就是给那个船长小费了，就是哎呀，太棒了，这绝对是个技术活，
我
觉
得
比开飞机还难呢。
就是开长了就有那个技术了，我没有坐过那个船，我只是在外面看，就是经常因为很多嘛，然后就每次都在那看，看到对。发现就是倒船啊、嗯、各种技术真的是还是，
你想他转弯的时候他是要到那个河的那个终点，就是一个大转圈那个地方、
嗯、
空间足够大的一个地方，然后
而且那些小拱桥都特别小，
对对对对，真的特别值得一游，这是给我印象最深的荷兰，
嗯，
阿姆斯特丹就是本地的一个民俗的印象。
我觉得还有一个让我很喜欢的是他们的那个房子、嗯、就虽然我没说过里面的房子，但是外面就真的是很漂亮
啊，
它就是给你一种就是它太统一了，就是一排一排的，你知道，就是绕着那个他们绕着他们那个运河嘛，就沿河而建，就一排一排的都就长得差，其实还是有差距的，但你看起来好像都是那个样，长长的上去，然后有个顶有个尖儿，然后
还有个大挂钩我最喜欢看的就是那大挂钩，我就小，因为我那会儿去的时候我太小了，我就总在想挂钩上要挂秋千多好呀
你要跑到别人家的楼顶上才能上得去
不用啊，秋千是可以掉下来的嘛，就这样的话就是每栋楼的住的这个小朋友都可以白天的时候可以在那个大挂钩上的秋千上玩。我还跟我爸妈妈说哎呀，他们这大挂钩上没挂秋千啊，不好玩。我爸妈这不是拿来给小孩子
玩，
这是人家搬家具用的啊、哦、
对，然后、嗯，我当时还带了一本书，就是专门介绍荷兰的这个建筑，他们比如说从17世纪到一直到19世纪都是有陆陆续续都有建那些房子，就是每一个年代的不同的那个，就是外面那些你乍眼一望你望不出来有什么区别，然后仔细你看人家讲，然后我们当时就照着那个里面有地图，比如说你去这条街这里有1600几几年的房子，然后那条街有1700几几年的房子，我觉得
能看得出年代感吗？有年代感的差距吗？
你去看着书，照着书上说的去瞅，仔细瞅还真能瞅出来，确实不太一样、
哦、很有意思。
对，就我觉得那个还是蛮有意思的地方、嗯、就这是很多就是你这样就是乍眼走过去你不会意识到的地方，对，多读一些东西还挺好玩的，
很精致。我就觉得荷兰阿姆斯特丹是一个特别精致的城市，它虽然也是众多欧洲国家中的一个小国哈，但是他们国家有他们国家特别有的那种浓郁的，
说到小，对，我觉得
政治文化和历史的那种气氛哈。
另外一个特别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他们的热闹，就是他，哎，怎么说呢，我觉得整体欧洲可能不单单是阿姆斯特丹，整体欧洲给人的感觉都是那种 就是它是现代化的国家，现代化的城市，但是它又像亚洲，像我们就是生长的那个地方一样，就是充满了生活的味道，你知道吗？
对，
你就满街的人，然后每一个角落都有各种不同的店，什么店都有，就是你想比如说你一天中你能想到你需要做的任何事情，你可能就在这三四条街你都能办得成，就我觉得这是跟美国很不一样
的
地方。对，
美国就是去趟超市得开个10迈20迈的啊，这不稀奇，算近的了。
我觉得以前我是一直住在东面，就觉得在农村一样，然后就像你说的，去个超市开个10几20米。现在我们最近搬到西雅图，就是感觉稍微方便一点了，就是很多地方还是走路可以去，但是还是不一样，就是差距就很大，就感觉没有那么容易接。
就是欧洲就是那种小日子的气息哈，
对，
很感人。
对，
嗯，
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那些就是因为我去的时候是夏天，可能就是你去看那些餐厅，这些大家吃饭的方式就跟我们
也很不一样。对，我很想听一听夏天你去荷兰，你去阿姆斯特丹那种感觉，就是人民生活的那种气息，赶紧给我们描述
一下。就我觉得就是几乎就是所有人都在外面吃饭，而且他就是外面的桌子摆成什么样的都有。一般像我们吃饭正常一般都是你面对面对吧，那桌子是这样面对面着摆，然后摆在外面。他们就是
一排，
对，一排，而且是面对街道，就是大家排排坐。
主要他也没空间去放，
就是各种比如说对，然后那个窗户比如说那个房子外面就放一条那个长长的那个板凳一样的东西，大家就排排坐，就到处都是人在喝咖啡或者在抽大麻或者在喝啤酒。
对，阿姆斯丹因为这个大麻是合法的哈。
对
对,
对，然后就整体而言就觉得很热闹，然后很休闲，也不是说休闲，不能说休闲，也很繁忙那个城市，但是就是人们却有时间就是停在那里，就是
小资的感觉特浓郁，
去跟旁边这个人说说话，我觉得这是对我感触很深的一个地方。
对，在西雅图好像没有这种感觉啊，大家好像都挺忙的，然后去趟星巴克也是谈事儿感觉。
嗯，差不多。
对，越谈事越哪儿也别地儿去，星巴克吧，好像基本上都这样。
嗯，
就很少说在，反正在西雅图很少能够真的静下心来说和几个朋友小聚一下，然后喝点小酒什么的。
就是我觉得
那种氛围好像，
对，就是氛围
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没有那种氛围哈。
对，就我觉得差距就在于我们是要，
嗯，
你知道要 plan， 要说好我们哪天约好。哦，时不时过三差五，我们差不多应该出来聚聚了。就在那里，你感觉起来好像就是每天就走在大街上就是那样。
你恨不得就是还刚出门一这熟人来坐会儿，然后就直接就旁边有一小咖啡店一坐，然后就全是风景了，
感觉就是那种感
觉风景了。
对
对对，我理解你这种感受，这种情调和这种情怀，估计也就只有阿姆斯特丹或者说就是欧洲的那些国家。
对，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东西，当时我看到的是我们就在你知道现在新时代，然后手机上的 app 都很流行，然后我当时就在 Instagram 上找到了一个 local 的人，他就是很喜欢摄影，因为我自己本来就很喜欢摄影，所以我都会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搜那个 Instagram 上面有什么好看的图片，然后他们就组织有很多活动，说我们几点几点在哪里集合，我们会就一个小 group 的人，大家就到处走走，就跟着他，因为他知道很多可以拍照很好看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去了。我觉得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从另外一种角度去游这个城市，
去认识哪个城市。
对，然后这个让我想到就是当时我在香港的时候，也是我在香港当时碰到一个朋友叫 Simon， 他是从英国来的，他就真的带了我们出去玩了一天，就是纯拍照，就是专门开好远好远的路子，开走很多公交车，然后跑去一个地方，就为了拍那个建筑那个楼。他就是找到很多照片，然后问别人说在哪里哪里拍到的。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很多不同的方式去游玩这个城市。
我觉得特别好，就是高斌每次来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他的旅行的时候，他都会从不同的视角来告诉听众朋友，包括我和他在交谈的这个过程中，我能够学到就是不同的这种方法去旅行，在用不同的方法去看不同的地方，一个 新的一个新鲜的地方的时候，你从不同的视角看过去的时候，你得到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那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广告回来以后继续高斌的荷兰之行。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为每个家庭接种疫苗来预防 COVID-19 是把欢乐带回给我们所有人的重要一步。现在，辉瑞疫苗已经被证明对12岁及以上的人安全有效，让这个目标近在眼前。这是成百万华盛顿州居民已经接种过的疫苗，请通过 vaccinelocator.doh.wa.gov 预约接种疫苗。如果是为12岁以上的少儿进行预约，请确认疫苗诊所提供的是辉瑞疫苗。齐心协力，我们可以结束疫情。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燕妮。对于每个人来说，旅行都有着不同的注解。有的人说，旅行呢是指人生每个阶段的意义；有的人说，旅行是让身心获得解放的一种方式。那么，什么是旅行的意义呢？我们每一个人出行，对着旅行的期盼，和这次旅行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我想说，旅行不只是增广见闻而已，旅行更是热爱生命的一种方式。我们要学习谦虚，学习尊重，学习珍惜，学习世界还有很多不一样和可能性。那么对于同一个画面，每个人可能都有着自己的独到的解读和感动，所以当你站在同一个景点，对于每个人的感受一定也会是不一样的。或许在这个地方，下一次我们再经过也有着不一样的感动，也许也能说是用眼睛来经历千万次的喜怒哀乐。让我们背起行囊，拿着相机，朝着未知的目的地去旅行，去体验，了解当地的风情文化和享受当下的感觉。今天晚上我们的嘉宾高斌呢，接下来就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荷兰给他带来的这次旅行的意义。
大家好。这次旅行呢，像我之前说的，对我个人来讲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以前我都是自己玩，然后这次呢是跟我男朋友一起去。我觉得我当时上节目之前，我还跟他聊了老半天，我就想知道说，那他对他来讲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然后我觉得就听一听他的感受，再想一想我自己的感受，真的是就是个人有个人的看法。
那他是怎么看的呢？你是怎么看的？
我以前说的这个，我应该要插一个就是小笑话。当时我真的是很紧张，我跟他出去的时候，因为我从来没有跟别人出去过，而且我一直不喜欢，是因为我觉得很麻烦。我自己出去呢，我什么就干什么就随着自己性子就好。你跟别人出去，你总是得商量着说，
对，你要顾及别人想做什么。
对，比如说你，而且我觉得会很局限我。像我自己出门，我想跟别人说话，我可以跟别人说话；别人想跟我说话，也可以跟我说话。两个人一起去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总是会就一般人，你想如果两个人，人家两个人在一起走，你会跟别人说话吗？不会，对吧？就是你接触到新鲜事物、新鲜人的，对，那个机
会
也很少。
嗯，
我当时我觉得我好像跟他玩到玩了一周以后吧，我有一天我真的是觉得，哎呀，我觉得我必须得自己出去一天，
逼得把他甩了一天，
我觉得我自己都有点受不了了。对，然后后来我就问他，然后他就觉得说，不过他本身就是个很温和的人啊，他很随和，然后他就说没有啊，他觉得他特别开心，虽然说就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你经历的这些事情是跟另外一个人一起分享，然后那种快乐那种回忆就会放大，对，你会就是即使你回来了，你会去回想，像这次我就稍微准备一下，我就跟他聊聊说，哎呀，我们当时怎么去了哪里，干了什么，他就觉得说，对啊，你看这些就是很美好的回忆，就是跟如果你一个人出去，跟两个人一起出去，就是那个感受也是很不一样的。然后我自己想一想，我觉得像以前我一直都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要去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就是跟我日常生活不一样的，然后遇到就是跟我日常生活中遇不到的人，就是什么新鲜怎么来。后来呢，我这次我反倒发现说，其实不然，就是说你想我们十天在那里，我们都不是属于那种喜欢逛景点或者干嘛，其实每天都没有什么目的地，就是漫无目的的走。我那时候可能一天走了大概每天都走超过10万步，就是到处逛，
真没少走啊，
没有地图，对，也不看地图也不看干嘛，就是早上起来好出了门说今天往哪走，往东走往西走，就乱出晃，
反正就是看到风景了你就
再
继续往
前走。对，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问他，我就说对啊，你看我们做的事情跟家里的做的事情有什么区别吗？我们去了阿姆斯特丹的那个公园，在那个公园，对啊，走走停停，骑个车，划划船，看看，就是去个商店吃个饭，去超市买点东西，回家做顿饭，跟你在自己家里有什么区别吗？你何苦这么大老远
还得花着
钱对
过人平常每天都在过的家居生活。
对，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点，让我觉得说，对，其实有的时候出去旅游不一定就是一定要看新鲜的东西，一定要体验不一样的东西，就是这种再普通不过的东西也是有它的意义的。就是我觉得是你出去的时候你的心情不一样，比如说你在家里你去趟超市你买个东西，你出去跑个步，你回来你去公园玩一趟，你可能觉得就是司空见惯了，就是每天你就习惯了，你不会有额外的感受。但是你出去然后因为那个环境不一样，你可能就是因为身边的人不是你每天都能见到的那个邻居，或者你就是你的同事或者什么的，然后让你的想法，让你对待就是对待这些普通事物的看法也会不一样。然后我觉得我就开始想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出去才能有这种想法呢？就是我们也可以把这种思维带到我们每天日常的生活里面去，就是我不要像以前那样因为每天做同样的事情，因为我每天都在这条街上走，我就把它想当然，我就不去再就是你知道就是不去
像每天过着重复的过着重复一样的生活。
对，就是我觉得我不想因为重复我就把很多东西原有的意义给它消磨掉了，我觉得这是对我一个比较大的提醒吧。
而且我相信就是因为你一个人习惯了独自一人的旅行哈，我们有一个词叫什么呢？叫孤独的美。就是你习惯了去用你的角度去欣赏你到了一个每一个新鲜的地方，一个新的旅游的景点也好，还是新的国家目的地也好，你喜欢用这种孤独的这种感觉去欣赏那个地方的美，然后用那种美可能来打开自己生命中另外一扇自己可能没有发现过的可能可以去探索也好探险也好更大的一个空间。
对，
所以几天之后你就觉得和男朋友可能这个因为你的存在我没有看到太多的世界。
就我觉得这个要 balance 好。对，就是跟他在一起当然也很开心，然后我那时候是真的觉得，我就觉得
主要你习惯了一个人旅行。
对，我可能就是因为习惯了。
但是我倒有不同的见解啊，我觉得阿姆斯特丹还是适合有一个小伙伴
一起，
男朋友也好还是女朋友还是一堆朋友也好，这样一个旅行的这么一个城市。我觉得 就是阿姆斯特丹，当然了，也是非常适合孤独者的旅行的啊。我所谓的孤独者，不是说是真的孤独啊，就是喜欢一个人拿着相机去探险，然后在阿姆斯特丹的每一个角落去拍自己想拍的那么一个特写的镜头也好，还是说坐在酒吧，用自己的视角去观看路过的所有的世界上的这些行人。
嗯，
但是它同样也是一个城市，就是可以给你，别的城市不能够给你的。和朋友来分享的这种快乐，
嗯哼，
和精彩的瞬间。那我第二次去阿姆斯特丹的时候呢，我就是和一帮小伙伴一起去，那时候我已经上高中了，
嗯，
但是因为年龄呢还是不能够坐在咖啡厅里面去喝酒的年龄是不能的。那我们那次去的时候呢，带我们去的老师，因为我们是寄宿学校，我们还是不让就是自己一群小伙伴自己去别的国家，我们是从瑞士过去的。然后呢，老师呢就带着我们在走了几个不同的街区。那在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在运河边上的一个小咖啡店，我们停下来了，因为我们小女孩儿、小男孩们那会儿都饿了，就嚷嚷说要吃点东西。
对，
然后老师呢就是挑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安静的，然后适合这个高中生，别人不会注意，就是不会给我们造成任何，老师们想的都是安全啊，老师是首先考虑的是安全。然后我们坐下以后，我们就觉得，哎，我们可以唱首歌啊。然后边上也是很热闹，
就很热闹。
对，然后一个女孩子就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一个女孩，她的声音特别美，然后她就开嗓子就开了个头，然后呢，我们就像和声一样合上去了，合上去以后。哇，你知道吗，一下子就是两分钟，
大家都开心死了，
所有的行人全部驻足停下来了。哎呦，给我们老师骄傲的。他是这样的，他是他当时唱，因为我们当时是从瑞士过去，我们是学我们是法语区嘛，日内瓦，所以当然我们唱的歌都是法文的。他就唱了一首《美丽的玫瑰》，然后呢，其实那首歌里面的词并不多，主要就是以和声，就是他是开头是只有几秒钟，但他那个嗓子一出去以后呢，所有的这个行人游客也好，都往我们这边过来了。还有给后来居然有人给我们赏钱的，他一刚讲，就这个小声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上走，哇！然后老师说很后悔，应该给同学们一个体验哈，就是放几个帽子。
一身
钢板儿，
把五块都收回来。
对，好，
对，没有啦。是，我觉得是一个还是很不一样的体验。就是我回来之后，我也仔细反省了自己一下，我觉得可能是我独处很久，就是自己玩太久了，我都忽略了说跟朋友一起玩的乐趣了。所以我其实去年我觉得我自己改变还是挺大的。
对，阿姆斯特丹真的，因为那是你第一次和男朋友出去玩嘛，哈，可能就是还是有一点点这个，以往的这个旅行方式不同的，稍微有一点点不适应。但是我是觉得，如果说你再有机会再去荷兰的话，可以跟男朋友多深入一些当地的那个餐厅啊，然后咖啡啊、咖啡吧呀、这样的地方。
对，
就是我们那次，就我第二次去的时候是。我刚刚讲嘛，就一大帮人也都是 group 这样去的，我们就是和邻桌什么聊的都很欢。
对，
年纪小，然后都会问啊，你们从哪里来呀，然后多大啦，然后学什么呀，然后我们那个班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s。
对，
所以他就会问啊，你们这么多不同肤色啊，然后这小孩子一看就是都是从不同国家来的，就会，然后我们当时就一个下午和整个酒吧的人聊的都基本上都聊差不多了，就觉得特别有感触。就是旅行给我们也不光是给我们带来这个眼界的这个开阔，还帮助我们，就包括那个时候我那么小的情况下，这种旅行也帮助我们成长。
对，我其实后来自己又去过一趟阿姆斯特丹，
自己又去了一趟，
就因为我当时去我觉得特别喜欢，后来我就自己又去了一趟。然后那次是我自己去了三天，对，然后我觉得也是，还是挺不一样的。
好，那我们这样，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呢，广告回来我们要听一听，期待的听一听，你事后又自己一个人去，这叫补假啊，这纯粹是补假，我得跟你男朋友告状去。好，先进一段广告。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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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的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妮，很高兴今天我们请来了高冰来做我们这期节目的嘉宾，他跟我们分享他的阿姆斯特丹之行。那刚才在上一节中我们讲到，第一次去阿姆斯特丹呢，他是以还
我朋友的账，
睡袋的理由和男朋友去的阿姆斯特丹，之后呢感觉不过瘾哈，因为他一个人旅行惯了，所以呢事后呢也是出于对那个城市的热爱，对于那个城市的这个热情，后来他自己独自又去补了一个小假。好，我们接下来听一听高冰独自一人又去阿姆斯特丹补假的这一个段经历。
也不算是补假吧，就是我当时从欧洲回来的时候也是正好路过阿姆斯特丹，所以就又待了大概3天半的样子。对，然后后来我就选择，因为我一个人嘛，我就住了青旅，就是那种青年旅社。我觉得我个人比较喜欢，是因为那也是一个地方，就是你可以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人，而且大部分也不一定是独行吧，就是一样的，就是背包出来旅行的人。我觉得你可以听听他们的故事，也是很有意思的。对，我有一天也是跟就住在一起的一个小姑娘，我们一天那天什么都没干，我们就去逛街去了。荷兰也是个购物大市，就是一条街真的是应有尽有。对，我们就逛街逛吃，也很开心。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我自己习惯一个人旅游，就是带给我很不一样的体验，是因为很多时候你真的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然后你真的可以放开心，就是放下你所有的戒备，放下你的负担，你的包袱，就是跟这个陌生人就是开心。就我觉得这是你跟别人在一起很难体会到的一个就是一点。然后后来因为我男朋友他不怎么喜欢运动，也不是说他喜欢去健身房，但是他不能比如说跑很远啊，或者骑很长的自行车。然后后来我就自己找了一天，我觉得我就绕了其中一个湖跑，我大概跑了可能有十几迈吧，
轻轻松松的。我还以为跑了个几迈，然后搞了十几迈哦。
对，然后就是对，然后我之前说我特别喜欢阿姆斯特丹的那个建筑，然后他们的门就是每家每户门前的花花草草真的是特别的多，而且大家真的是花时间去整理，就是去打理这些花草，就特别美。然后都引发了我自己就给自己做了一个小的 project， 我就到处就走遍这个城市去拍我喜欢的那些门那些窗。对，然后我就花了大概一两天的时间，就到处走，什么都不干，就拍照，看到我喜欢的我觉得特别吸引我的地方，我当时还想集齐彩虹门，什么红橙黄绿青蓝紫各种颜色的门啊，然后不同花呀不同形状啊。对，我觉得就是这些都是你一个人就玩着玩着你自己就玩出很多有趣的点子，然后你就照着那个去，然后一天你就觉得
我觉得你已经玩不是玩出点子的人了，你已经玩出学问的人了。
对，然后反正就对，那3天比较短了，就干了那么些事儿。我觉得还是就是一个人玩也是很有一个人玩的乐趣，我还是很怀念的，我觉得很好。
那第二次去对阿姆斯特丹的感受和第一次去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个人感受上对这个城市，
没有什么大变化，季节不一样了，但是还是一样的美， 还是一样的热闹。对，然后我觉得还是一样的好玩。
好，
我有机会我要再去，
还要再去哈、啊、
再去。
那我相信你这一次给我们做了这一期节目之后，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和收听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的人在旅途的听众朋友们估计也蠢蠢欲动要去阿姆斯特丹。那借着这个机会，我也想请高斌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一些有用的一些 tips， 看看是不是可以帮到我们听众朋友，如果谁要准备或者打算要去阿姆斯特丹的话。
tip 还是有几个的。首先就是换钱，就是一定要带那个欧元现金，他们很多超市或者是餐厅真的就是只收现金啊、尤其是那种小门小
不刷卡，
不刷卡，对，
哦，
就有几家超市就稍微小一点的，就他那最大那个叫什么 Albert Hin 那家是收的，但是有很多别的小一点的超市
只收现金，
就只收现金，对的。然后还有、就是、
那钱是在美国先换好比较划算，还是到了那儿再换比较划算？当然在机场换是最贵的，我不建议在机场换了、啊、
对、嗯、我们当时其实在美国换了一部分，然后换了大概200欧，对，花了几天就不够
了。
后来我又在当地又换了一些，感觉差不多吧，其实
差不多，
没有、
okay.
没有差距那么大，对，而且出去玩一趟，我觉得就不计较那5块钱的差距
了，对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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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还有就是公交卡，就是我们当时折腾了还挺久的，当时一出那个飞机场的时候，想着说应该很快吧，很方便，但是。他一出门的那个机器，自动贩卖的那个公交卡的或者是卖车票的那个机器，是我们的卡，我们的信用卡，如果你没有那个 PIN number 是不能用的，就很奇怪，所以你一定要去那个窗口买。然后他们城市内有一张卡，就是公交卡，就是你虽然说你必须要充值，充个20块，就最低你要有20块的余额才能开始用那张卡，但是你最后走的时候你可以把它还回去，然后他会就收你好像半欧元的样子吧。所以就是如果说你在那儿待的比较久，而且那个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其实也是你要么就走路，你要么就坐公交车或者坐地铁，我觉得不是地铁，就是那种电轨车吧，还是挺方便的，所以还是蛮推荐有一张公交卡的。还有一个是他们市内推行一张旅游卡叫 I Amsterdam City Card， 那张卡就是要它会包含很多各大博物馆，他们所有的博物馆，然后还有公交车费，然后还有一些餐厅会给你打折吃饭什么的。
哎，那公交车费不是单买了一张那个公交卡？
对，就是你可以单买，比如说你如果待的时间不久，或者你没有想要去逛很多那种东西，你也可以单买。但如果说你
或者你买了这张卡的话，就公交车是可以随便坐了吗？
对，可以随便坐。那张卡是、
哦、就像 City Pass，
对,
对, 对，
它有24小时、48小时、72小时。然后如果你，然后它是好像价格我记得是60欧、74欧、84欧的样子，不等。然后那个。
所有的博物馆的费用
都
门票
都
在那里面，
都在那里面。比如说如果你要去那个梵高博物馆，然后去他那个国立博物馆，两张就可以赚回来，就是你可以一天去，你比如说你买个24小时，然后而且那个里面还包含一张游轮的那个票，就免费游轮、
哦、那不错跑着去。
对, 对，或者说如果你不想所有的都去，其实你单买也没有很贵，那个游轮也可能也就10几欧吧，然后那个博物馆可能40块。就是
其实我觉得欧洲很多消费比起美国其实也并不贵的啊。
对，不是特别贵。也不能说都不贵。
什么东西贵你觉得？
我在阿姆斯特丹吃过最贵的东西是一个那个华夫饼，然后华酥饼上面裹一圈那个奶油，对，然后加几个巧克力。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随便点了几个，然后最后花下来买了一个12欧。
哦，那挺贵的。
我觉得特别贵。这是我吃过最贵的东西。
这个很正常，在欧洲啊甜点是很贵的。
我没有，我想说就是在阿姆斯特丹尤其有两样东西，如果你去阿姆斯特丹同时也去比利时的话，记得千万去比利时吃，不要在阿姆斯特丹吃。一个就是那个华夫饼，一个就是那个 fries、就是那个薯条。
在阿姆斯特丹很贵。
在阿姆斯特丹很贵，但是去那个比利时之后就又
便宜。哦，真的差距这么大呀。
所以说
12欧的华夫饼那是挺贵的。
还有一个很贵的东西就是喝热水，就我知道很多中国人我们可能都喜欢比较喝热水，在荷兰水是很贵的，就是你哪怕就是冰水它也是给你一瓶矿泉水这样收钱。我喝过最贵的水是我点了一杯薄荷茶，我就说一杯水嘛，加热水